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今天是周五的时间哦，林真儿在这里等候您。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周五啊，是我们特别的节目，因为有我家剧场啊，这可是全家老少一起追剧的好机会啊。特别的鼓励家长们能够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来收听我家剧场。在我家剧场当中，你会发现有我们原创的广播剧《非凡历险记》，以每一季九集或者是十集这样的方式来播出，其中穿插的呢也有我们的圣经广播剧。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所表达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时时际际可以在各个年龄层的生命当中得到理解、突破，并且真正的实践和体验的。特别的期待在未来的我家剧场中，您全家人都可以准时如约的守候。好了，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们问安。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15章。我们要一起来思考，如何才能够在神面前保持一个谦卑柔和而不是狂妄的态度。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受教的心，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在你的施恩座前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小米呢是一个天才儿童，极其聪明，学什么会什么，根本不需要老师或父母教导。但他呢也不喜欢别人告诉他怎么做，他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这让爸爸妈妈管教他的时候非常困难，因为他总有充分的理由告诉他们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学校的老师也感觉到头疼，因为无论怎么和他说，他都不愿意按照老师的方法来学习。虽然他的成绩的确十分优异，无人能够与他相比，但喜欢他的人却很少，就是爸爸妈妈也感觉到很难走进他的生活。有人安慰他的爸爸妈妈说，哎呀，太聪明的孩子就是比较孤傲一些，或许长大就好了。可是情况好像并没有因为他年龄的增长而变好，他的脾气越发古怪，孤僻自傲，对人不屑一顾，似乎没有什么人是他尊敬并且看得上眼的。学校里团队或集体的学习项目他从不参加，因为他看不上任何的队友，而且也没有人喜欢被分到他的小组。父母亲好着急啊，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于是呢，老师就建议让他转到一个特殊天才教育中心。爸爸妈妈费了许多周章，终于把他送进了这所特殊教育中心。 没想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呐、啊！这里面充满了各种天才儿童，与他们相比，小米并不是最出色的。从此，他整个人就陷入了很深的抑郁中。因为啊，学校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孩子，在一群天才中也仍然显得出类拔萃。小米呢，又羡慕又嫉妒，但却不敢靠近对方，害怕被嫌弃和拒绝。没想到那孩子主动来邀请小米参加他们的团队研究，整个人呢，给人亲切平和的感觉，一点也不跋扈。老师同学们都非常喜爱他。小米观察了一阵子，发现对方并不是比自己聪明多少啊，但不知为什么就显得特别有智慧，能力卓著，所有同学都喜欢听从他的带领和引导。终于有一天，他按耐不住了，上前问道说，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秘诀是什么？你是怎么做到让大家都喜欢你，都听从你的呢？你来猜猜看，小米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你觉得小米性格当中的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一个狂妄自大、不听话、不顺从的孩子没有办法讨人喜欢，也不会有真正优秀的生命表现呢？你觉得小米这位优秀的同学，如果不是因为比他聪明，那又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如果单单只有自我为中心的表现和自负的小聪明，是成就不了大器的。因为我们受造本来就是为了关系，只有在关系中体现出智慧和卓越的品格，才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大器，也就是被神大大使用的器皿。否则啊，我们就会在自己的小聪明中变得骄傲自负，不可一世，最终会失去在人在神面前得喜悦的机会。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神对人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我们谦卑顺服听话，听神的话，按照他的心意过生活。否则呢，我们不仅仅失去人对我们的喜爱，最可怕的是会失去神那里来的祝福和奖赏。小米的聪明才智是从神那里来的，但他自以为是，变得骄傲自持，所以让人无法亲近。在关系的智慧上，小米是愚拙的，因为他没有学习按照神的心意去对待自己和他人。今天，你是否愿意做一个神和人都喜爱的孩子呢？还是做一个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的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帮助我学习紧紧地依靠顺服你，成为讨你喜悦的好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全家人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全家要大声地诵读摩西和米利暗的诗歌。第二呢，神为什么对以色列如此特殊的爱和对待？神祝福他百姓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但愿我们找到答案之后，就可以照着去做。好，愿神赐福给您和的全家人，不要忘了我们每一天的喜乐凌晨，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
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误解让我们暂时分开，总有一天大家会明白，真理是一个爱，天空为我们留下来，鲜花为我们盛开，阳光和空气谁都离不开，就像树苗少不了灌溉。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我们像亲人一样对待，撒旦会失败，罪恶被掩埋，活在同一个未来。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在基督里自由自在，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生命不再有伤害。
谁都离不开，就像树苗少不了灌溉。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我们像亲人一样对待，撒旦会失败，罪恶被掩埋，活在同一个未来。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在基督里自由自在，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生命不再有伤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我们像亲人一样对待，会失败，罪恶被掩埋，活在同一个未来。如果全世界的骄傲变成爱，在基督里自由自在，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生命不再有伤害。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生命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伯兰与罗德的故事。亚伯兰跟罗德是亲戚，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儿，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有一天，上帝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听到上帝的吩咐，他就决定要遵守上帝的命令。罗德也跟着亚伯兰一起出发。那一年，亚伯兰已经75岁了，但亚伯兰听见上帝的命令，还是乖乖的遵守。所以亚伯兰就带着他的妻子撒来，还有罗德，以及家里的人，还有所有的财产起身了。一路上，上帝跟亚伯兰显现过两次，亚伯兰都为上帝筑坛。亚伯兰就这样一路一路渐渐地往南部移动，结果遇到了大饥荒，他们就决定要到埃及去，暂时居住在那边。但快要到埃及的时候， 亚伯兰就跟他的太太撒来说，你是个很美的女生，所以到埃及的时候，你要说你是我的妹妹，以免埃及人杀了我。结果他们到埃及的时候，埃及法老的臣子看到撒来，是真的被她的美貌惊艳了，并且在法老面前说，撒来真的好美好美，所以撒来就被带进法老的皇宫。法老看见撒来后，也被她的美貌打动，因而送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礼物要给亚伯兰。上帝看见这些事情，就惩罚了法老王。于是法老王就把亚伯兰找来，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不告诉我撒来是你的太太呢？撒来明明就是你的太太，又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妹呢？我差点就要跟她结婚了。后来法老王决定让亚伯兰带着撒来和他送的礼物走了。他们的财产加上法老王的礼物，东西跟牲畜是越来越多了，管理上也越来越不容易。亚伯兰跟罗德实在没有办法继续生活在一起，亚伯兰就跟罗德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不能吵架，我们就分开生活吧。你看，如果你往右边走，我就往左边走，如果你往左边走，我就往右边走。罗德看了看，觉得东边的平原比较滋润，也比较肥沃，他就选择了东边的平原，就开始逐渐的挪移他们的帐篷到东边，直到索多玛这个城市。索多玛这个城市是非常杂乱的城市，时常得罪上帝，不听上帝的话，但罗德就居住在这里。然而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上帝就跟亚伯兰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永远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上帝大大的祝福亚伯兰呢。大家还记得上帝要亚伯兰离开本来居住的地方时，上帝就说要祝福他，然而亚伯兰真的听上帝的话照着做，上帝也说话算话的祝福了亚伯兰。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亚伯兰听见上帝的吩咐就去做，虽然到埃及的时候因为情况危险，所以选择说谎保护自己，但真的还好有上帝出手相救，不然撒来就要变成法老王的太太了。在故事的后半，亚伯兰很有爱心的让罗德选择看起来比较肥沃的青草地，但亚伯兰更拥有了上帝的祝福，比起世界上所有的祝福都还要好。而且上帝因为亚伯兰的顺服，祝福了亚伯兰拥有土地、孩子，所以听上帝的话，遵守他的命令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因为上帝是非常非常爱我们的。刚刚飞山姐姐分享的故事就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罗德被掳的故事。佩珊姐姐在上一集中有提到亚伯兰跟罗德是亲戚，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儿，但因为他们的家产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办法继续一起过生活，所以亚伯兰就让罗德先选草原。后来罗德选择了看起来比较肥沃的草原，并且逐渐挪移帐篷到索多玛这一个杂乱的城市。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罗德后来发生的故事吧。后来罗德就住在索多玛这个城市，当时就发生了战争。在战争的时候，生活都是非常非常混乱的，而且强盗掳掠都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想当然，罗德有那么多的家产，一定会成为大家的目标，所以罗德就被掳走了，连他的财产、仆人、牲畜等等等，全部的全部都被抢走了。没想到在这个危险之际，有一个希伯来人偷偷地逃出战乱，给亚伯兰通风报信，告诉他罗德被掳走了。亚伯兰听到这个消息就很紧张，并且马上率领了家里的壮丁318人前往营救罗德。亚伯兰就这样冲锋陷阵，把罗德救出来，并且不但把罗德的财产抢回来，连其他人被掳掠的财产、仆人、牲畜全部都抢回来了。哇，亚伯兰真的好厉害哦。当亚伯兰打了场胜仗要回家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迎接他，还有撒冷王麦基喜德。麦基喜德带着饼跟酒一起出来迎接，因为他也是上帝的祭司哦。麦基喜德接着为亚伯兰祝福，亚伯兰就把得到的报酬拿了1/10交给麦基喜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被掳的人还给我，财物全部都给你。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跟上帝发过誓，只要是你的东西，就算只是一根线，我都不麻，以免你说是因为你，我才得以富足。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罗德虽然选了看起来比较肥沃的草原，但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亚伯兰选择听上帝的命令，上帝也带领亚伯兰到上帝为他预备的草原。故事的后来，我们也可以看见亚伯兰对于罗德的爱，让他可以很勇敢，让他可以冲锋陷阵，为的是要拯救罗德。而且在故事的最后，我们也看见亚伯兰知道他可以打胜仗，不是因为他有多强壮，或是他们家的壮丁有多会打仗，而是因为亚伯兰有上帝的保护。所以他把得到的1/10都交给了祭司。然而索多玛王想要用财物感谢亚伯兰，也被他拒绝，因为他知道他的财富、他的生命都是因为有上帝才富足，他不需要这些额外的奖赏。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要好好听上帝的话，上帝会给我们力量，会给我们勇气，也会给我们智慧，而且上帝给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的用，因为上帝是非常非常爱我们的。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就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下次见喽，拜拜。
一起